以色列話地面部隊突破哈馬斯防禦前線。李克強到底係點死嘅？中共效仿哈馬斯突襲台灣，北韓關閉在港領事館。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嘅支持。今日係香港時間11月2號，禮拜四，歡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係林欣。提一下大家，我哋嘅節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會喺乾淨世界呢個新平台播出，網址喺影片下面呢個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色列國防軍 IDF 11月1號表示，地面部隊已經突破咗哈馬斯喺加沙地帶北部嘅防禦前線。儘管以軍嘅地面攻擊取得咗進展，但過去幾日亦遭受咗人員損失。請睇報導。
據《大紀元時報》報導，地面行動正在按照計劃進行。以色列國防軍 IDF 發言人哈加里 Daniel Hagari 話：憑住提前規劃、精準情報同海陸空聯合攻擊，我哋嘅部隊突破咗哈馬斯喺加沙地帶北部嘅防禦前線。自從開展地面攻擊以嚟，已有16名以色列士兵喪生。IDF 表示，星期二10月31號。有9名士兵在加沙北部和哈馬斯戰鬥中喪生，士兵因為他們乘坐的裝甲車被反坦克導彈擊中而身亡，另有2名士兵據報在這件事件中受重傷，還有2名士兵在加沙地帶的幾宗其他衝突中喪生。以色列國防軍參謀長哈勒維在給部隊的一封信中表示，戰爭的代價沉重而痛苦，但這一場殲滅哈馬斯的戰爭是有必要的，這個不單止是為了捍衛以色列這一代人的權利，亦是為了確保子孫後代能夠安全和繁榮地生活。我們正處於戰爭之中，這個將是一場漫長的戰爭，我們將戰鬥到底，我們正在積極主動地在敵人的領土上和他們作戰，在他們制定計劃的每一個地方以及邪惡的恐怖分子出沒的地區打擊他們。哈勒維說，我們正在戰爭的各階段向前推進，並在敵人領土內展開地面行動，同時還得到精準而猛烈的空中火力支援。哈勒維還表示，以軍的地面行動將根據以色列政府確定的戰爭階段和他的目標繼續下去，而且會加強。到目前為止，我們為敵人造成了重大損失，並破壞恐怖分子的基礎設施。以軍表示，自從開戰以來已經襲擊了11000個哈馬斯目標。星期三在加沙地帶的一次空襲中，哈馬斯反坦克導彈部隊指揮官阿薩爾被擊斃。 IDF 表示，在阿薩爾的指揮下，以色列平民和以色列國防軍士兵遭受了多次的導彈襲擊。以色列第162師指揮官科恩在星期三的新聞聲明中說，地面攻擊正在取得進展，我們已經到了加沙市的門口。
中共媒體公開宣布，前總理李克強的遺體將在11月2日在北京進行火化，北京天安門地帶將以下半旗表示致哀。李克強的葬禮其實亦是大眾非常關注的焦點。有分析人士認為，李克強葬禮是否受到中共打壓，需觀察悼詞的內容及由邊個宣讀悼詞。請睇報導。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10月31號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李克強的喪禮不能夠單單以規格、逝世後幾耐舉殯等程序嚟睇是否受打壓，需要睇悼詞點樣寫，即是怎樣評價李克強。劉瑞兆認為，悼念儀式中由誰宣讀悼詞亦是觀察的重點，按規格應由現任總理李強宣讀悼詞，但是很微妙，李強悼念李克強，你想到時坊間會怎樣講，標題可以怎樣寫，一定有些人會寫今日吾軀歸故土，他朝軍體亦相同，坊間一定會出現這樣的標題。他說，劉瑞兆表示，如果李克強葬禮的規格低於前總理李鵬，一定會引起很大的情緒上的衝擊。李克強的葬禮如果按照規定 是应该由现任总理李强来宣读悼词，但是以目前习家军的权斗激烈，突然间你下我上的情形时有发生，李尚福秦刚的被罢免，中共时局的动荡变化万千，明日的事情边个都不清楚。李克强的死亡引起中国民众的强烈悼念，安徽省的民众自行走上街头进行悼念活动，在李克强的故居号称有300万民众进行悼念，在城市的街道一眼望过去，似乎悼念的花海占据了整个世界，大家似乎再一次看到十里长街送行的场面。有消息称悼念活动已经蔓延到全国各地，世界从来都不缺少新闻，但是李克强的死确实是新闻中的新闻。李克强的死亡引发全世界的关注，各种不同的声音、观点、议论层出不穷，五花八门。有关李克强的死有各种的讲法纷纷解读，阴谋论、反习派夺权、政治谋杀、下毒致死等等。有消息称就连李克强的夫人程红亦表示要验尸取证。这次李克强的死亡，中国人民为何表现得如此激烈呢？有人说中国民众被政府多年的强权压制到唞不过气，民众借李克强之死发泄心中的不满。亦有人说李克强长期被习近平压制，在政治上一直是处于弱势求存的角色，民众对李克强的忍让退却而表示不公。目前对李克强的死因的猜测依然在继续，其中一个讲法是中共的医疗体制为现任和退休干部提供极为优越的特权待遇，按照常理似乎68岁的李克强应该有非常优越的保健待遇，本来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悲剧。资料显示中共前总理去世时的年龄都远超过李克强，例如华国锋87岁，李鹏91岁，就连在软禁中逝世的赵紫阳中年亦有86岁，而前中共总理朱镕基而家已经95岁，温家宝亦有81岁，两人而家仍然在世。有人怀疑抢救中点解避开最近的好医院，而是要绕道来到三楼的曙光中医院。27号曙光医院出现有组织性的有序的一条龙礼宾服务，摄像、装饰车都是统一指挥部署，安排有序。根据最新爆料，网上有消息称整死李克强的关键人物是现任武警上海市总队司令陈元。陈元是江苏东台人，1972年8月出生，1989年11月入伍，1991年6月入党，大学学历少将警衔。消息称陈元是上海帮的得力干将，早前他成功杀死上海市长杨雄、陈毅的仔陈小佬，这些人都是在上海死于心脏病突发。消息说杀死李克强是上海帮所为，并称习近平亦知道是上海帮所为，但是没有进行制止。亦有网友对这个消息表示怀疑，认为这么机密的消息怎可能这么轻易地曝光出来，觉得这个消息不太可信。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海外高层日前爆料，中共将哈马斯突袭以色列视为一个成功范例，正考虑将其应用在对台湾行动上，消息引发热议。北京方面日前对此做出回应，请睇报道。
美国非牟利媒体监测和分析机构中东媒体研究所日前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转发了一段曾任哈马斯政治局主席的哈马斯海外高层马沙尔10月26号接受埃及 Sada al-Balad 电视台采访的片段，披露了上述北京意图。10月31号中共军队总将、军事科学院前副院长何雷在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受访时回应称，中国军队怎样能够效法其他武装组织或军队？中国是个大国，我们一贯主张和平，迫不得已才会进行自卫反击，采取强硬或是武力的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完整和统一。虽然北京口称一贯主张和平，但据中华民国台湾国防部最新发布的消息， 自10月31日上午6時至11月1日上午6時，徵獲中共軍機43架次，其中越過海峽中線及其延伸線進入西南及東南空域37架次，中共軍艦7艘次在台海周邊活動。台灣軍方運用任務機、艦隻及岸置飛彈系統嚴密監控和應對。近年來，中共不斷動用武力騷擾威嚇台灣，引發國際社會警惕和擔憂。所以無論是俄烏戰爭還是以哈衝突爆發後，外界除了關注當地戰局，亦都更加關注台海局勢，甚至中共內部有大事發生，亦都會引發中共對台動武轉移內部壓力的擔憂。據中央社報導，由於前中共總理李克強出世，中華民國台灣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11月1日出席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員會對11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總統府主管不含中央研究院收支部分的審查會議時，就被民進黨立委江永昌問到，李克強猝死，權力都集中到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意志，是否會提高武統台灣的風險？顧立雄表示，中共現在開始理解國內問題要解決，中方應該是力求拜習會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能夠實踐。雖然美中戰略競爭格局不會改變，但雙方都想要管控風險，中共仲是專注內政問題，因此對台灣部分在短期之內看不到有任何以軍事武力奪取台灣這樣的意圖存在。國民黨立委曾銘忠詢問，現在兩岸情勢是否急迫？顧立雄認為現在沒有立即發生危險狀況。曾銘忠追問，總統蔡英文明年5月20日卸任前，兩岸發生戰爭機率是否高？顧立雄回應，蔡總統卸任前發生戰爭機會不高。曾銘忠進一步追問，兩年內發生兩岸戰爭機會高不高？顧立雄就說他無法預測這麼長的時間，但是要慎防習近平獨攬大權，中共可能發生一些挑釁行為，要應對中共的灰色地帶軍事行為，加強國防自主力量，備戰才能夠備戰。除了台灣自己積極備戰外，美國亦在幫助台灣提高防衛能力。美國政府近年來大幅提高對台的軍售數量，同時亦對台灣提供了大量軍事援助。拜登政府10月底向國會提出高達1060億美元的補充預算申請，除了用來支持烏克蘭、以色列，亦有部分資金用來抵制中共對印太地區的威脅。為了能夠令到台灣盡早獲得美國已經批准售台的武器，美國眾議院美國與中國共產黨戰略競爭特設中國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籍的加拉格爾 Mike Gallagher 及眾議院外委會印太小組委員會主席亦是共和黨籍的金影玉10月25日致函海軍部長托羅，要求他加速海軍生產及送交台灣在抵禦中共侵犯時用以自衛的重要武器，包括魚叉飛彈和 SLAM-ER 增程型拒外陸攻飛彈。美國在支持台灣、支持烏克蘭、以色列的同時，自身在印太地區的軍力部署亦絲毫沒有減弱，分別在中東部署了福特號和艾森豪號雙航母打擊群，在印太部署了列根號和卡爾文森號雙航母打擊群。以哈衝突爆發後，總統拜登和國務卿布林肯都曾明確表示，美國有能力同時應對各種挑戰。
北韓已經關閉12個駐外使領館，其中包括香港。南韓統一部表示，國際制裁引發的資金困境是北韓外交受挫的主要原因。請睇報導。
北韓近期不斷縮編駐外機構。日本讀賣新聞10月27日報導，北京方面在10月中旬獲得平壤方面通知關閉駐港領事館的計劃。有知情人士透露，關閉原因或者同香港生活成本高昂有關。中共外交部11月1日下午舉行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汪文斌回應稱， 各国都有权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决定设立或撤销该国驻外领事机构。总方尊重北韩关闭其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决定。此外，西班牙人民共产党一号在官方网站公开的外交召会文件显示，北韩驻西班牙大使馆临时代办上星期告知北韩撤回外交使节团的消息，相关业务将转由北韩驻意大利大使馆负责。召会并未提及北韩关闭使馆的理由和详情。北韩官媒上个月25日前后宣布将关闭驻乌干达安哥拉大使馆。南韩统一部表示，北韩外交受挫反映了在国际社会加强制裁下，北韩的外汇收入陷入困境，导致使馆难以运作，因此他们似乎正在撤离。这个可能是北韩经济陷入困境的迹象。北韩将难以和传统友好国家维持最低限度的外交关系。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